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二，美国华裔海军军人赵文恒接受联邦重罪指控，承认自己收受贿赂，把敏感非公开的美国军事情报出卖给中共情报官员。赵文恒现年26岁，今年8月初他因上述指控被逮捕。虽然他此前对美国联邦政府的起诉表示不认罪，但面对大量证据，他于周二承认了与中共情报官员共谋和收受贿赂两项罪名。赵文恒承认自己至少收取了14笔单独的贿赂，作为交换，他违反公职，偷偷收集并向中共情报官员传输有关美国海军作战安全、军事训练和演习，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的非公开敏感军事信息。为了收集和记录这些资讯，赵文恒还承认进入了受限制的军事和海军设施。由于周二的认罪，法官安排于明年1月举行量刑听证会。最初的起诉书显示，如果两项罪名成立，赵文恒将面临最高20年的徒刑。在哈马斯的袭击造成大约1000名以色列人死亡后，1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反对派领袖达成协议，组成罕见的战时联合政府，以帮助以色列度过与哈马斯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说，以色列将成立一个由3名成员组成的战争管理内阁，成员是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加兰特和前国防部长、现任反对党领袖的甘茨。根据规定，在战争期间，临时政府不能提出任何跟战争行为无关的法案或政府决定，所有高级官员的任命在战争期间将自动延长。内塔尼亚胡政府上周日正式向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宣战，这代表着冲突的重大升级。以色列开始对哈马斯进行大规模军事反击。目前以色列已经重新控制了加沙边境，并随时可能会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发动地面进攻。周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了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军事联盟总部，寻求更多防空系统、火炮、弹药和物资的支援，以帮助乌克兰度过战时的冬天。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这是泽连斯基首次访问北约总部。他说，未来寒冷的几个月将是乌克兰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企图再次把寒冷的冬季作为战争武器，借机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当天，一名美国国防官员表示，将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的新援助计划。这批援助包括 M9 响尾蛇导弹等防空武器，用于海马斯的弹药、陶式反坦克导弹，以及155毫米和105毫米炮弹。虽然美国国会上个月的临时支出法案剔除了新的对乌克兰的援助，但五角大楼仍有已经获得国会批准的大约50亿美元用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韩国三星电子今天公布第3季度财报，由于芯片部门持续亏损，导致三星第3季度盈利下滑77.9%。然而，这个降幅相较于上一季的95%已经有所收敛，业绩表现符合市场预期，刺激三星股价在周三早盘上涨超过4%。数据显示，在今年第1季度，三星的运营利润下降了95.5%，降到640.2亿韩元，创下了14年来的最低水平。随后，在4月至6月的第2季度，运营利润再次下降95.4%。野村证券分析师把三星业绩下滑的问题归咎于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等终端产品的供应过剩和需求低迷，导致存储芯片价格今年大幅下降。但分析师也预计，三星的盈利将在第4季度出现反弹，因为市场正在加速复苏。目前，美国已经放宽三星、SK 海力士出口芯片设备到中国工厂的限制，大幅缓解了韩国芯片公司在中国运营和投资的不确定性。日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澳大利亚记者程磊在北京被释放后，于周三返回澳洲。阿尔巴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程磊于2022年3月因国家安全指控受到中共当局秘密审判，目前已经抵达墨尔本， 并和他的两个孩子和家人团聚。中共国安部于2020年8月拘捕程磊，当时澳中两国关系破裂，程磊仍是环球电视网的雇员。程磊被控向外国组织提供国家机密，但中共并没有透露有关他被捕的详情，只是屡次推迟判决。澳大利亚多次对程磊被拘留表示关切，而中共在外交争端下扩大了对澳大利亚出口的限制，目前两国关系有所缓和。阿尔巴尼斯说，他预计今年访问中国。他还说，澳大利亚将继续为另一名被拘留的澳大利亚记者杨恒军辩护。杨恒军自2019年1月起一直被关押。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